各位长辈、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当我们了解相夫教子非常重要之后，我们心里呢也要重新的来规划，来反思一下婚姻的这几年自己扮演的妻子角色到底呢称职吗？我们到底称职吗？不称职，有人摇头。那么我们的男士，我们扮演的丈夫角色，请问称职吗？不称职。哇，大家都非常的谦虚。如果说都能以不称职然后这样来互相勉励，那么这个婚姻呢还是非常幸福的。刚刚我们提到了啊，这个相夫教子呢真的是家庭家族里头真的是事情一箩筐，是不是？我们刚刚只有讲到这些教育的问题，教育孩子的问题是不是也很大的关键？那么这一点呢我们留待另外呢再来这个有时间再来专题的讨论研究，因为这也是夫妻呢可以从文场然后变成武场啊，从这个口角然后提升为这个大打出手，为了教育孩子的问题都可能产生很大夫妻的战场之一。所以呢我们在家庭里头经营幸福的家庭确实很不容易。我们接下来再看明白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呢，很多人呢以为啊，这个结婚以后太太就是我的，叫我的太太，我的老公，我的老婆，我的老伴儿啊。那么一定要明白夫妻的关系，夫妻不是谁的附庸啊，不是任何人的一个附庸，他如同兄妹，也好比是老师一样，好比是朋友，需要我们常常的关心体贴还有沟通。那么最主要我们是要懂得安顿家里的大小老老少少，明白夫妻他必须要相互扮演这些角色。比如说我们现在呢这个男女结婚呢，年龄不是距离，身高不是差距，还有什么啊？体重也不是压力。所以呢我们在这种婚姻底下呢，如果先生呢比我们年纪长，我们称他兄，所以我在家里呢尊称我先生称为兄啊，比如说他姓魏，我就称他为魏兄啊。然后呢我比他还小，他就称我为妹，所以呢就兄妹啊，兄妹啊，来这个相称。但是呢有时候为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在写书法，他呢就要做很多辅助的工作啊，所以呢他叫译师，我这个时候呢书法足以当他的老师，在这个我的专业领域呢我就好比是他的老师。那么他呢厨艺很好，厨房的这个他做菜做得很好，所以呢厨房他是标准的厨师啊，那么我是打杂的，所以呢看到他呢这个炒菜炒得差不多了，有意呢要拿这个有意已经要拿这个酱油或者说调味品的时候，我就要记得赶紧去拿盘子在旁边呢等候着，就是打下手，眼睛要尖，眼尖马上看到他做什么，我们做其他的下一步工作，这样才是先生的好帮手。所以进厨房呢不是太太的专利，先生如果手艺很好呢，我觉得做太太的也应该要让贤啊，应该要让贤让他发挥。那么因为呢我的动作呢比较快，所以呢切菜呢我是很快，切细的切粗的我都行，所以只要切比较细的他会说今天的什么丝 让你切啊，什么片要让你切，因为他切很慢。他说呢，在厨房呢是修戒定慧的这个时间，所以他呢煮了两碗面呢也要用两个小时，因为他切的菜呢有形有模有样。那么我呢有时候不想动刀，一拽一掰就好了，所以呢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我的动作很利索，我在做面的同时呢我还要泡衣服洗衣服，然后在洗菜泡着的时候呢我还可以拖地。所以呢一个人呢在同样的时间以内呢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在听电话的时候呢可以另外一只手呢可以练毛笔，可以练国画，我会把时间呢充分的利用。但是我先生呢他是浪漫主义者，他在呢厨房里头呢他可以慢慢摸啊，然后呢这个很悠闲很自在。所以呢当我一进去呢我发现他不太喜欢，因为呢我是快板碰到一个慢郎中，那么这个要一结合呢不太好，所以呢我们就置之有贵在之退啊，所以呢我们就退出厨房让他呢单独的表演。那么表演出来呢是色香味俱全，我们恭敬的吃，欢喜的吃，领纳的吃，然后跟他鞠躬谢谢啊。那么善后呢，他这个善后呢我们再进场去处理啊。那么这样呢就非常的圆满。所以呢夫妻啊，夫以妻为贵，妻以夫为荣，他会做好饭菜呢我也觉得我与有荣焉，因为我有口福啊。那么他呢，谢谢，那么他呢也以妻为贵。为什么呢？因为我这几年呢在大陆里头我所做的一切，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他知道了以后呢也会跟他赞美，你真的了不起，你能帮助你的太太啊，在大陆这边呢做了不少的事，也说哎你真棒。所以他也经常呢把这些事情呢告诉我，我也觉得哎呀真的为兄谢谢你所以呢夫妻如果所做的事业不能同心协力，那么我们要做的这个事业呢就很难做得圆满。尤其是做太太的，我一直觉得呢要讲这个心无好女性呢，做太太好太太我确实没有做到，因为没有在家里。但是呢我每一次回到家里呢都一定先把东西放下，先整理啊，先整理家里。因为呢先生很忙啊，每天呢工作很累，那么做家务呢也不擅长，所以我回去呢赶紧做弥补的工作，弥补自己的亏欠。所以呢帮助把他这个应该整理应该擦的我们先赶紧把它做好。但是呢我相信有更多的人是一回去以后一定是会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啊，尤其是如果说先生啊出差回来，然后刚好看到家里呢啊这个比较乱，我们千万呢不要指责责备太太，一定要包容。因为做太太的有时候有生理期啊，有一些呢会经常呢会很不舒服，所以在不舒服的时候呢他要做很多的家务呢是做不来的。这个时候呢是保养身体的阶段，做先生的一定要善加体贴啊，这个要注意太太生理期大概在哪些时候，自己呢在那个时候呢应该要多安慰多体贴，免得招太太呢可能发脾气会针对着你，然后你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个呢做先生的应该要体贴关怀之情。那么我们讲说亦师亦友，这个友呢就是互相啊可以什么可以交谈的，我们不能呢一口气就回绝对方。就好比我们跟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也是很尊重对方，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对方有心理的事，我们一定是让他面向阳光，不要变成消极。所以当先生呢下班一回来，第一眼你看的先生他的气色好不好，其实一看就晓得。那么有没有干坏事呢，你一看也明白。所以先生呢在外头一回家神采奕奕，精神很好，那么我们晓得先生今天工作呢很不错。如果今天回来呢精神疲惫不堪，那么我们就要晓得今天先生可能在外头呢不如意不顺心。那么做太太的这个时候呢，应该要找机会把今天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呢把它给挖出来。挖出来以后千万不可以浇冷水，一定呢要把这个事情呢来龙去脉呢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啊，很客观的分析，千万不要呢加诸于他，加有天助，让他呢产生更多的恨或者更多的不满往心里上堆啊。那么夫妻呢一定要做到彼此心里有话有事能把它解开，这样为好。比如说有一次他说呢，这个同事里呢有两个小女生，每一次呢吃便当都喜欢跑去他那里听他讲人生的哲理。我说多久了，他说将近一个月了。我说事情不妙。然后他就问为什么不妙，我说你看啊，你是一个男生男同事，两个小女生呢去问你，然后你就说，一次可以两次可以，而且呢还一个月了。我说这个不太好，如果我是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的人，我看我会觉得有问题，这个男的有问题，这个女生呢两个女生呢可能会被谁呢给骗了给拐了。我说索性呢你还是在单位里头还是比较标准的还是比较端正的人，我说这个会出问题，人家的闲言闲语呢就会出来了。所以防范于未然，我建议你明天起千万不要，那两个小女生呢再来找你千万不要。她马上呢露出了笑容，嗯，有道理，太太讲的还是应该要听才对。所以呢隔天以后呢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果然后来呢他辗转听到人家对他有批评的、啊、果然有批评了。所以呢我就跟他这样讲，那么在上班时间比如说他跟我讲明天要开会，我一定会记得明天出门以前呢特别看他穿着有没有得体，因为开会有很多的长官有很多的领导，说不定呢这些领导呢看上你呢一对眼，那你就有机会啊。我曾经这样跟他讲，确实呢在那一次呢他就调职了啊，因为他要出门了啊，要到上级单位去开会。那么我就跟他讲请你回来不超过你三分钟，你把哪一件衣服呢套上，把哪一件衣服呢加上去就很好，保证好。结果呢他一换自己的感觉也很好，晚上下班回来呢他就讲，我看了领导呢对我好像特别的赏识，有那样的感觉，下午呢就打了电话给我，有没有意思呢要到那里。你看哦，我不是料事如神，但是呢对于先生如果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事情要办，我们要对他的穿着服装仪容威仪呢一定要特别帮助他，胡子有没有刮，头发该不该理，这都很重要。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我每一次如果要回台湾如果有事先打电话，他一定呢先把自己门面修理的整齐干净，然后让我看到，我说精彩啊，这个精神很精神。所以呢这个也是夫妻当中一定要懂得经常细心的关怀。 那么新出的人呢，就看不到这些细节，所以那种体贴还有沟通非常的重要。家里的大小，包括他要开会怎么穿，太太不能不关心。如果你穿了一件衣服呢，皱皱的出去呢，人家会觉得这个人邋遢，不整齐，不精神，谁会提拔？不太可能。所以做太太怎样作为好帮手，确实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夫妻的相处之道。那么夫妻相处之道呢，我们这里只有八个字：相互包容，彼此尊重。八个字，但是八个字呢也很难做到。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丈夫呢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我们怎么处理？喜欢打牌，彻夜不归，我们能不能包容？丈夫呢老是往朋友，假日呢老是跟朋友出去，不跟家人呢在一起，不跟你在一起，不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你能包容吗？能吗？不能。能不能？那么我们男士呢，有没有这样的嗜好？比如说呢，他对家庭的这个概念呢比较淡薄，他对外头呢比较有兴趣，跟朋友在一起，喜欢跟朋友聊天，喜欢跟朋友呢这个一起一块玩。他觉得呢，他们呢这个男士的有男人的世界，那么女人家哎呀，在家里呢又没什么好的，所以呢不喜欢待在家。我们面对这样呢，我们做太太应该怎么办？大家呢怎么讲怎么想？因为这也是我过去处理很多咨询婚姻危机很重要的一点。就丈夫呢特别不喜欢回来，那么他都讲说他外头呢这个应酬多，谈生意多，然后你相信吗？不相信，完了。那如果他回来的话呢，你会不会冷嘲热讽？会。那会不会把他关在房门外不给他睡觉啊？有比较激烈的，反正你这样的话呢回来不行。因为我曾经碰到朋友，好，你说今天要出去打牌，回来我一定抽成，不管你输赢，我就是一定要抽1000。有这样的太太，然后如果赢的话，照实招来，我还抽多一点啊。有这样的太太，我听了以后也觉得，哎，这个太太也真厉害。那么但当时呢我们也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先生呢这同事里头呢领导呢会找他去玩玩牌，他第一次很晚晚归到半夜才回来。结果呢这个太太呢很厉害，分别呢写了3张的离婚书，把领导然后两个副领导呢写的都请他们呢盖这个离婚的证人这一栏呢，把他们名字写上寄去给他们。他没有跟他先生吵，他只有写说呢他先生原来安分守矩，结果最近呢据说经常呢这个打牌彻夜不归，然后呢他认为呢这样的先生呢不可靠，他想跟他离婚，请诸位请这个某某你那个能了解下情，然后请你呢作为离婚的见证人。3封信一寄出以后，结果怎样？全单位的人没有人再敢找他打牌，他以智取胜，以智取胜啊。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先生呢，这个也不甘示弱啊，他刚好呢，这个发生事情以后呢，刚好这个学校呢举办了露营，全校师生呢到某一个地方露营，他一早呢就骑着摩托车呢就走了，不告而别。那么这个朋友呢就非常的生气，他打听了以后他去哪一个地方，结果他也骑另外一辆的摩托车借的给别人呢借了一辆借走了， 啊，不是借走，他还是打车去，到了这个目的地还有一段时间打这个出租车去。去了以后呢，他找到先生的摩托车，因为是重型的摩托车的牌子他也有，所以他找到了以后呢，家里还有一份备份的钥匙，所以呢他就把摩托车呢骑走了，悄悄的骑走了。骑回家以后呢，他就稳如泰山。那么这个露营呢要两天啊，要两天啊，两天以后呢，先生正拔营了啊，大家都要回去了，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摩托车在哪里。后来呢，同事呢就把他给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以后一看，诶，奇怪，怎么摩托车在家里呢？后来呢真相大白，夫人一气之下去偷偷的把他的摩托车给骑回来，给他一点脸色看。好，他说这个我这个朋友呢，他说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天都在计划你出什么招我就用什么招呢来对付你。你看哦，这个太太呢不跟他吵架，用这一招呢，我们请问在座的太太，你会想到用这样的高明的招数吗？啊，没想到。那么男士呢，你如果突然觉得车子就不见了，你会想到是太太干出来的吗？想不到。所以说啊，这个结婚刚开始的头几年真的是故事一箩筐哦，而且呢非常的精彩。那么我呢刚结婚的话呢也是故事很精彩，那么精彩当中呢是因为不是吵架，是因为环境的大变，怎样做生意，怎样在工作当中与家人一起成长一起学习。那么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布置环境，比如说装修房子里头，我扮演的角色是自己去挑战去成长去接受，把自己呢看不到的潜能都可以一一发挥出来。所以呢对我来讲呢，也是这个婚前啊，这个结婚后的头几年确实呢也是战战兢兢磨合的期间呢，把自己的智慧潜能这个战斗力坚强的精神呢都磨练出来。所以结婚不是好，不是不好的事情，勇于挑战，接受挑战，我们就可以层层的挑战成功。那么我们刚刚讲的喝酒抽烟打牌，我们女士呢要怎样来处理？还是造血抽成吗？不好，因为抽了还是自己家的人嘛，自家人的，那怎么办？自己也去打。哎，有人这样，反正你先生打，太太也打，结果孩子丢给谁？丢给保姆，丢给奶奶，丢给游戏机，丢给电视机，结果最后受害者是自己的子女。所以这个相互包容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也曾经啊听过一位男士讲，他说我很不希望我太太为我担心，我每天呢有应酬，干脆呢把家里呢买大一点的房子，让家里呢装饰成可以接待外宾来这里喝酒，这里呢来这里呢可以吃饭。所以他呢这样给太太提出以后呢，太太反而乐意接受，所以家里呢经常有客人，他呢很会做菜，做几样小菜配一点小酒，或者说喝一点粥喝一点茶，有一些茶点，这样就好了。那么他把家里呢布置的比茶艺馆呢还要茶艺馆还像啊，这个氛围呢非常的好，有小桥有流水，小桥当然是小小的很小，那流水呢这几个石头呢让这个声音啊有这个声音有这样的效果就行了。所以呢我看他把家里呢布置的非常的雅致，所以所有的朋友呢都到他家做客，但是一定要事先联系太太才会答应，因为事前呢还是要把家里呢稍微收拾。那么他的夫人呢这个很能干， 他们设计的这个沙发呢，底下都是空的。有客人来呢，把所有的东西装进去，一个盖子呢一掀起来，全部盖起来。所以呢，他们设计的呢非常的好，收拾呢一个往墙壁，然后往这个沙发里头一靠，然后呢把它掀下来，全部干干净净。客人走了，全部再掏出来。哦，所以呢，一个家庭呢，怎样维系整洁，怎样呢布置的好，不浪费钱，不浪费空间，打扫起来又很这个利索，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当时呢要办嫁妆，我们要结婚以前是不是要办嫁妆？在座的女士有没有？没有，就直接拎着皮箱就过去吗？有没有自己的嫁妆？有没有去买很多？有。那么男士呢，有没有买很多的这个娶太太的一些必备的东西？有没有？有，也要哈。然后是跟太太一起去买呢，还是单枪匹马，还是由父母为我们打理？都有。那么我们做太太的呢，你回忆一下你当时是怎么办嫁妆的？母亲陪着吗？还是先生陪着？先生陪着。我当时呢要结婚了，我单枪匹马一个小时我就搞定，不先生陪，自己骑着自行车，我要买的三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啊，这个三个这个买啊，还有这个沙发整套的要买的五斗柜，重要的才买一个书柜，啊，重要才买。那么去买不需要先生陪，因为是我要用的，所以我只要我同意就好。父亲给我的钱呢是10万元，你自己调配搭理。所以呢我就看好了，我想到了第一点，洗衣机要买好一点，所以呢洗衣机我用了20几年才换，电冰箱也用了20几年才换，那么洗衣板现在还在，29年了还在，沙发呢到现在呢还在，哦，摩托车老早就报废了那没有办法，书柜也还在，哦，也还在。所以呢当时在买呢，我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样的东西呢买了以后它好整理啊，不要有雕很多花的，雕很多花它就会坏掉。那么坐垫呢一定要买坏了以后还能再修理的，所以不买皮的，一定是买木头，然后买安全一点的，哦，不会有怎样，然后擦起来很快，一条抹布呢抹过去它没有坑坑洞洞，马上就可以解决。所以精打细算，精挑细选，看准了以后给老板讲，我是某某的女儿，等一下我父亲会来付钱，什么时候请你送到哪里，住址给他就好了。所以一个小时我就在镇里头，小镇里头很靠近，所以呢一下子一个小时就搞定了，不需要父母呢为我们操很多的心。所以呢这个结婚呢也不要昏了头，哦，很多人呢必须要觉得说结婚很麻烦，要买很多东西，我们尽量把它化解。衣服不要买多，因为衣服自己的身材会变形啊，那等你变形以后呢，你就要花很多的钱再买新的衣服。所以呢一定要保持一件衣服呢最标准的，随时呢要套进去穿穿看能不能还穿着，这个是保证自己的身材不要变形，这样你才不会多花钞票，这也是理财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先生的这个腰围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过去呢买了31腰，现在呢怎么越买越大，哦，那我们也要作为一个警告警惕，要运动。所以身材的变形呢也会造成家里的多的开销，尤其是在衣服上面。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不好的毛病怎样包容，啊，怎样包容，那不能包容的情形底下应该怎样？比如说抽烟，先生还有抽烟的吗？有。 那有没有很讨厌？有。那有没有想让他戒掉？但是戒了都失败，对，都没有方法啊。最后就是不理他了，然后我们也拒抽二手烟，是吗？好啊，继续抽二手烟、哎、然后做先生的也是会这样不体贴家人，然后让家人全部抽二手烟吗？是不是？我知道有人都会到阳台抽，但是抽烟的话呢，我们希望做太太的呢要体会一点，当他抽烟吐出来的气如果很臭，你就要小心先生的身体呢有健康上的问题。所以呢，我在抽烟，别人呢，我如果说偶尔也这个抽二手烟，因为朋友在一起，通常我会闻闻看这个人的身体怎样，吐出来的烟味很味道很浓很不好，表示这个人呢身体不太好。所以当我先生呢如果打鼾，打鼾的声音，嘴巴打开出来的味道有异样有异味，表示五脏六腑，一个是太疲劳，一个是需要运动，有警讯了，有讯号了。所以呢，当我们呢在看毛病的时候呢，同时也要做更多的关怀他的健康状况怎样。如果健康状况不好，我们就应该及时跟他提醒，哎呀，少抽一点吧，好，我陪你喝茶做什么都可以，好，我们都应该帮助对方怎样戒烟。那么我的同学呢，他先生也很喜欢抽烟，没办法，用任何的方法呢都没有用，最后用一招有效了，后来呢先生就不抽烟了。他收集了很多医学的资料，多抽一根烟寿命就少几秒几分，所以累积下来呢，一年如果抽几包乘以多少，一年的寿命呢就减低了多少，你终身的寿命就减低了多少。他说呢，算一算呢，他说我们这样算呢，我们家的女儿呢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主婚人那个地位呢就没了，那个位置呢就会缺席。他说为了我们两个漂亮女儿，为了她幸福美满人生着想，希望他们结婚的时候呢，老爸那个主婚人的位置呢还在，拜托你，你自己看着办吧。后来呢，先生觉得这一条呢非常的重要，他不愿意呢自己失去了占主婚人那个位置，所以他就戒掉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跟太太相处，跟先生相处，很多的坏习气毛病呢，我们不要硬碰硬啊，不要硬碰硬，以智取呢才是最上之策。好，那么彼此尊重。我不晓得这个在座的这个诸位哈，先生会不会打鼾？会。太太会不会打鼾？会不会？会。好，那么会的话呢，大家一起打。有没有觉得呢，谁先打鼾呢，另外那个就倒霉，有没有？有。所以会睡不着是吗？
不会，
不会，还是睡得很香哈。哦，已经习惯了哈。哦，我当时是很不习惯，啊，很不习惯。那怎么办呢？很不习惯怎么办呢？稍微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哈，稍微把它拍一下，让它反一个动作，反一个位置，这个身体呢稍微转一下。他就这个鼾声呢就会暂停，然后你要想办法呢，在他暂停的时间你赶紧入眠，否则呢也是会很苦哈。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个人的经验。所以呢，这个夫妻当中彼此呢有哪些毛病，我们不要挑剔，确实不要挑剔，好， 因为你挑剔的真的对自己没有好处，只有想办法呢来包容，因为只有想办法包容呢，你才能幸福美满。如果你一直挑剔，想要让他听你的，硬要把他转过来，都不好，吃亏还是在自己，因为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又不是干什么坏事，打他呢又不是坏事，但是身体上自然劳累就会一定会这样，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那么还有一点呢，比如说先生呢，如果一紧张，有的人呢就会拉肚子，会怎样？那么做太太的呢，就要替他保养身体，应该怎样呢？照顾他好，这是做太太应该有的责任。不能说，哎，你老是那么紧张，都是紧张兮兮的，天性如此，我们不要怪他，应该要让他有转圜的空间。所以有很多的家长呢，都跟我反映说，孩子的动作特别的慢，很讨厌。他说，杨老师有没有什么法宝让他快一点的？我说没有法宝，我先生就很慢。然后他慢中呢，我们看出了什么？慢中有很大的体会，对自己呢有很大的体会。他说在家里的还干嘛那么急？你跟谁急啊？才两个人，因为我没有小孩，我没有小孩，那何必急？时间呢都是自己的。所以呢，他这么一提醒呢，我也觉得人家呢愿意慢慢的做，我们凭什么要求别人呢要快快完成呢？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孩子如果动作慢的话呢，我们只能帮助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可能快一点，我们只能用这样来引导，不能说快一点快一点一直赶，赶的话呢他会紧张，越做呢越不好。所以这个做母亲的，我们假如说生下来的孩子他天性就很慢，请你不要着急，人家过去生是修行人来的，是有修有行的，所以他不是粗鲁，他一切呢都在定当中完成，他一切都在定当中完成。即便呢他功课没有完成，被老师罚了也没办法，因为快不了，天性如此，还是你把它生出来的，不能怪，不能怪。因为动作慢的你要让它变快呢很苦，我看过呢，这个我先生讲了，我在厨房里头我愿意做，你为什么要那么急呢？他这样跟我讲了，讲了以后呢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撤出厨房的工作，但是我只有打扫打理这个厨房，那么买菜呢都是他买，因为他很会配菜，今天要买什么他都知道，胸有成竹。我们呢是胸没有一颗竹，因为自己不知道要买哪些，所以呢都是乱买，一开始是这样的，现在当然不会，现在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呢这个夫妻共同为家里的事物在共同合作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到他擅长的我们鼓励他做，他不擅长的我们比较利索的我们来承担。第四点呢很重要，不能跋扈刚强无理取闹，这样呢会克走先生的，这个非常的忌讳，不能跋扈刚强无理取闹，因为呢据说有一些太太只要先生对先生不满意，就吵得他整夜睡不着，最后先生只好投降，乖乖的就范，很多是这样。我听我一个朋友讲，他先生如果意见不合呢，一定是吵到先生呢听他的，他才甘罢休，他才甘罢休。所以我说做天下的男人呢也真是很苦，如果遇到这种太太怎么办？投降啊，早一点投降为好，就事实者为俊杰。那么做太太的真的是不能无理取闹，因为我都这样想，先生是要跟我们一辈子的， 不要让他呢消耗过多的精神压力。你让他消耗精神压力呢，更多的还是你吃亏。万一呢他比较短命，那么你将来比较长寿，你活在世间会比较快乐吗？不会。好，我们还是希望能白头偕老，丈夫呢跟你走完人生的尽头，这样才好。那么做太太呢也不能懒散成性啊，因为有的太太呢就是不爱做家务活。那么不太爱做家务活呢，有的先生就变成里里外外都要承担。我们在周遭里头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做先生的非常的利索，下厨房，然后呢料理孩子呢也是非常好。诚如呢这个李老师所讲的，他是这个外形是男相，可是他的性格呢很像女士，可以在家里呢干活，可以男主外女主内。有这一类的人呢，确实他很适合当这个家务干活，太太的身份地位呢他可以取代，唯一不能取代就是生小孩，但是呢他也可以把小孩照顾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做太太的绝对不能懒惰成性，人一懒以后让他懒久了就会变成习惯，这个很不应该。所以该煮饭给孩子吃我们不要上管子，因为孩子的肠胃我们从小要把它顾好很重要。所以早上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早上起来呢亲自为孩子呢做早餐很重要。因为外头的食品呢你买来以后它的添加物特别的多，而且很重的口味，从小孩子呢肠胃会因为这样吃过多的味精还有其他的调味品，身体搞坏。所以呢做太太的一定早上起来要做早餐给全家人吃，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不能好逸嫉妒啊，不能好逸嫉妒。因为做太太的有时候看到这些这个家庭的文章啊，很多报纸副刊里头呢都有一些家庭的这样的板块，很多呢他有一些小建议标题说，当你看到先生有怎样有下列几点你就要怀疑他有没有外遇。结果呢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呢就天天问先生你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啊，像这个呢做太太的不能好疑也不能嫉妒。那么嫉妒什么呢？嫉妒家人不需要嫉妒，尤其是小姑小叔这些呢我们千万不要嫉妒，不要让先生难堪难做人。那么这个好疑呢，其实夫妻之间先生有没有外遇呢，眼神你每天都保持正气凛然的眼神看着你的先生，我告诉你先生呢不敢起心动念干坏事。确实一个人有正气有威严他哪敢不敢，很自然呢他会折服。如果你的敏感度不强，可能先生呢一开始试探一下太太都没有敏察这个察觉的敏锐度，那么他可能呢偷一步继续呢再进一步，然后继续勇往直前。因为太太都不晓得，太太好糊弄掉，太太呢好用这个甜言蜜语就把他给带过了。所以呢我们做太太的也要晓得，当先生突然过去的话都不太好听突然变得很好听，我们要小心，这个时候要怀疑可能他在做什么事，偷干坏事，这个要注意一下。那么做太太的也不能挥霍无度，因为赚钱很辛苦，先生如果男主外你是纯粹女主内，那么一份的薪资呢可能不够。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理财懂得量入为出 懂得节省，还是可以剩下不少的钱。你只要能控制得宜呢，家庭生活呢不会很辛苦。那么这个挥霍无度呢，我刚刚有讲了我的理财经验，我的购物经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只有在打折扣的时候我们再去买。那么便宜的东西只要家里不需要用上，千万不要买，买来了就没有用，买来了又占空间，所以也不能贪小便宜，用不上的东西千万不要再添购。所以因为家呢永远都是少一间，请问在座有没有觉得永远都少一间什么储藏室？因为不要的东西特别的多，所以呢衣服会永远少一件啊，那么房间呢也会永远少一间，因为家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用物品一定尽量买能延长它的寿命长久一些我们才买，否则呢你买的很多都是不是很好的这个用品的话，用没多久就坏了，坏了又浪费。所以这个在用物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好需不需要买，买了以后它的实用性有多长再买。那么衣服也一样，不能说因为折扣很便宜一口气买很多啊，因为女子呢女士喜新厌旧的毛病大不大？大。所以呢很容易今年流行买了，明年一看再怎么看都很难看，你就不会往身上穿，不会往身上穿呢你就会把它搁一边，越搁越多，越看越没有衣服，怎么自己的衣服那么多还是少一件。所以我们在挑衣服呢应该怎么挑？最没有样式的样式就是最好的样式，它永远不会退流行，你十年以后再拿出来穿还是能穿。所以最不需要有样式的就是最好的样式，设计的线条越简单越好，素面的可以穿一辈子，很花的年纪一到又不能穿了，很黑的很暗的很鲜红的，这种这一类的衣服呢它时间还是有限啊，穿着的时间有限。那么女士呢在要跨过这个女人四十一枝花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买少女装啊，虽然呢你可以充当美少女，可是她时间可能只有一年两年，你跨过那个年龄以后你那些衣服呢也是浪费。所以我们在买衣服当中呢也是要考虑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年龄配不配衬，不配衬不要买，这是很重要。另外呢我们不能尖酸刻薄啊，什么叫尖酸刻薄？比如说这个先生的朋友来到我们家，应该好好招待的，然后显现出你很尖酸刻薄不好啊，给先生没有面子。那么对先生丈夫这边的家族呢，我们也不能非常的小气，比如说小叔小姑到我们家做客啊，然后呢我们体现出来的是战战兢兢，很怕人家要这个，很怕人家呢从我们家里好像要得到什么，千万不可以这样，一定呢要这个展现出我们女士太太的这种宽怀宽容大量，这样才好，给先生呢在家族有面子，给大家呢认为你们这一对夫妻值得大家学习啊，这样呢才是好的。那么我们再看啊，这个管道生呢有一首你侬我侬，挽回丈夫娶妾的心，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没有。
没有还是有？
没有。
好，那么因为只剩下三分钟，我们就简单讲一下。管道生呢是一位女士啊，这个是这个元朝非常有名赵孟俯的夫人，她会书法国画，又当官又当得很高。那么赵孟俯呢才华横溢，到了中年以后呢 这个很想纳妾，很想纳妾，然后他就跟夫人管道生表态说呢，我很想娶妾。那么夫人呢，他听了以后不动声色，他就写了一首词给他，你侬我侬，他说你侬我侬，他不用你就尔侬我侬，其实就是你的意思，你侬我侬，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你碾一个你，塑一个我，一起打破，再用水呢把它和一和，再碾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了你，你的泥中也有我，我与你呢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我与你呢有生之年，我们是共盖一床被，这个寝就是棉被的意思，我们死的话呢是同装在一个棺木里头。所以他用这首词呢写给先生，偷偷的放在先生的书上，这个书桌上，先生读了一读呢，读了再读，太太对他是这么爱，对他呢是这么忠贞，结果呢赵先生敢不敢娶妾？不敢娶妾，因为太太对他这么爱，难道你就这么没有良心吗？你看哦，生要跟你呢同盖一床棉被，死呢还要跟你死在一起，那你这样的女人还不爱，你这么没良心吗？说不过去嘛。所以呢赵孟俯他就没有再娶啊，没有娶妾。所以这里呢也体现我们做太太的，一发现先生有问题，我们不要硬干，硬干我们是铁定输的啊，人家一拳就可以把我们打到黏住墙壁，我们千万呢一定要以智来取胜啊，以智慧来跟先生呢对应，让先生呢屈服我们的温柔底下，温柔是最关键的，是最像一把利刀，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讲说水善利天地万物，那么柔情似水，我们女子有的这一把力气，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它，我们拥有它，善用它，就能保障我们一生的幸福美满。谢谢大家。